到了今天啊，中国在很多人的鼓吹下，似乎呢成了世界上唯一一个能和美国对抗的强国。当然更极端的人会认为啊，美国也不行，也对抗不了中国，世界的未来啊只看中国。但是也就是大家口中无比强大的中国，现在却面临着另一个窘况，那就是中国甚至连基本的免费医疗都不存在，基本的养老保障都不存在。中国大多数人都还过着大病等死的生活，还拿着200多块钱的养老金，可谓是形成了一种极致的反差感。那么如此强大的中国为什么会陷入这样的状态呢？大家好，我是多多方脸，今天啊，我们就来聊聊中国福利体系不行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每次说到中国的福利体系时啊，我们都会听到一个说法，那就是中国的福利太差是因为太穷了，我们发展还不到位，所以才没有办法搞免费医疗，没有办法做到老有所依。但是事实真是如此吗？其实不是。我们这里首先以免费医疗为例，在中国啊，实现免费医疗其实根本就不难，并且这个不难，不难到远超你的想象。这点呢，我们可以拿邻国马来西亚进行对比。首先从经济体量上来看，马来西亚现在是和中国差不多富裕的国家。2025年马来西亚的人均 GDP 是 13,124 美元，还略逊于中国的 13,862 美元。而马来西亚的医疗体系是什么样的呢？马来西亚其实早早就实现了免费医疗，甚至还出现了免费救济。在马来西亚呢，医疗是分为私立医疗和公立医疗的。如果你选择公立医疗，那么实际上看病需要支付的费用呢，有小病时需要支付的一令吉约合 1.65 元人民币的门诊挂号费，和看大病时则需要升级去政府的专科医院要支付的五令吉约合人民币 8.5 元的专科挂号费。当然这种挂号费不论是在门诊还是在专科，都是包含检查费用和药品费用的。之后如果病再大需要做手术，那么手术费呢是全免的，药呢也是全免的。只有住院时呢，因为医院的包餐需要收取一个象征性的住院费用，这个费用很低，一般是三令吉起步，也就是5块钱人民币起步。当然除此之外，对于马来西亚的低收入人群看病呢，他不仅不需要花钱，甚至有时候还有钱拿。在马来西亚有个叫做 B40 的概念，这个指的是家庭收入在马来西亚排名后 40% 的人。这个按照目前马来西亚的收入标准呢，是家庭月收入在5900令吉以下，大概呢是9700元人民币每个月以下。如果你的家庭月收入处于这个区间之内，那么你生病了，尤其是生一些大病，比如癌症啊、心脏病，这时候不仅不需要花钱看病，还可以享受约8000令吉折合人民币13000元的一次性大病补助，和每天50令吉约80人民币的住院补贴。之所以有这些补助啊，是马来西亚政府为了防止某些穷苦人民因为害怕治病耽误赚钱从而放弃治病。这一套呢，不仅确保了穷人不会看不起病，还确保了穷人家庭不会因为家里的顶梁柱生病而家破人亡。当然作为公立免费医疗，它也存在一定问题，这个问题呢，就是大家老生常谈的排队问题。马来西亚的门诊普遍排队1至2个小时，非紧急的大病如白内障手术、关节手术，排队时间呢则更长，普遍呢需要排队3到6个月。马来西亚的富裕家庭呢，如果真的生病，也都会选择花钱更多、更快、更好的私立医药。不过虽然存在种种问题，但是马来西亚的这一套免费医疗体系确实保障了整个马来西亚不会出现因病致贫的情况，马来西亚人也不需要存款防止自己进入生大病只能等死的状态。而我相信这一套呢，也能满足大多数中国人对于中国免费医疗的期待。那么实现这一套需要多少钱呢？是不是马来西亚人交的钱远比我们中国人要多呢？答案其实说出来会让你感到震惊，可以说完全不是。马来西亚的人均医保缴费金额甚至还不如中国。对此呢，我们可以再来看看马来西亚的医保资金来源。目前呢，所有国家的医保一般分为两种资金来源模式，一种是以加纳、美国这种国家为主的税收模式，这些国家的政府收入比较单一，主要就是税收，税收涵盖一切，免费医疗体系没钱了也是依靠税收去进行补贴的。这些国家呢，只会收税，不会再单独收取一笔医疗保险费用。而另一种模式呢，则是以中国、日本为主的俾斯麦模式。秉承着俾斯麦模式的国家呢，除了会正常收税， 还会直接从员工工资中抽取一部分作为医保资金。当然本质上呢，这两种模式并没有高下，其实呢都是一样的。因为羊毛出在羊身上，你不论是税金还是医保金，那都是人民自己的钱嘛，只是收税的方式不同。而马来西亚呢采取的是第一种，马来西亚人呢不需要缴纳社保之类的额外保险费用。医疗保险金不够的时候呢，政府直接通过税收补贴医疗保险体系。那么马来西亚政府为了维持这个免费医疗体系，人均支付了多少钱呢？根据马来西亚政府的卫生报告显示，在2024年马来西亚卫生系统总共收到了456亿令吉的援助。但是其中有些援助呢是其他援助，比如建设医科大学、建设医疗奖项、资助医生留学的费用。直接为免费医疗体系支付的援助金呢是在391亿令吉，约合650亿人民币。而马来西亚总人口目前在3440万，这等于每个马来西亚人每年为医保体系平均支付约1946元。每人花1946元就足以维持当前马来西亚的医疗体系。这个金额很高吗？其实不高。中国人支付的金额远比这个要多了。为了维持中国当前这个垃圾的医保体系，中国医保呢目前有两块收入。一个呢是居民医保，一个是职工医保。根据中国医保基金年度公报显示，在2025年累计参保的职工人数呢有 3.88 亿人，其中在职的有 2.8 亿人。这些人呢一共为中国医保贡献了 2.47 万亿。非职工参保，也就是居民参保人数为 9.42 亿人。累计在2025年呢为中国医保贡献了 1.12 万亿。两者相加呢累计金额已经来到了 3.59 万亿。但这里要说一下，这个 3.59 万亿除了每个月从工资里扣除的那些医保费用，以及没工作的每个月按时按月缴纳的医保费用，还包括中共政府给予每个人每年的700元医保补助。啊，当然这个呢本质上都是一样的，羊毛出在羊身上，中央政府给的补助呢也是大家的税收。这个时候的 3.59 万亿摊销到每个中国人身上是多少钱呢？ 3.59 万亿除以14亿人，那就是2564元。我们每人每年平均为医保贡献了2564元。那大家还记得上面提到的马来西亚是多少吗？是每个人每年支付了约1946元。甚至比中国还低 30%。按照马来西亚的标准，其实中国医保一年只要收 2.72 万亿元就可以了，就可以实现马来西亚的水平了。中国医保不仅没有钱不够，还多收了9000亿元。中国医保从来都不是缺钱的问题，而是整个效率太低了的问题。那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了中国医保效率过低，花了3万多亿干不到别人2万多亿的活呢？很多人可能认为是公务员的问题，是公务员的医疗保障体系太好了才导致中国医保效率过低了。这个答案呢属于是也不是。首先对于基层公务员来说，医保福利虽然好过大多数普通中国人，但是其福利水平啊也是匹配不上缴纳的金额的。中国城镇员工在缴纳医保的人数呢是 2.8 亿，那一共缴纳的金额呢是 2.47 万亿。等于人均年缴费金额来到了8800元。这金额呢实际上已经接近台湾的人均医保缴费金额了。2025年台湾健保通过社会筹资加上政府补贴，单人的平均金额呢是在9100元人民币左右，都和普通的中国职工差不多了，更别说一些公职人员了。考虑到公职人员的平均薪资呢在中国属于比较高的水平，他们呢人均一年为医保支出的费用至少也在 1.2 万元以上。可是中国普通公务员享受到的医疗福利又能比台湾老百姓好多少呢？中国基层公务员的待遇是比中国老百姓要好，但是未必比台湾老百姓要好，更何况中国的平均物价绝对是比台湾要高的。其实大多数公务员啊缴纳医保得到的回报呢也是远远比不上缴纳金额的，只是因为在中国有了更差的普通中国人去做对比，才显得他们更好一点。那么在这套体系里面谁是赚的呢？只有公务员中的那些老干部是赚的。这也是中国医保的第一个问题。在2024年的11月成都天府新区的老干部休养基地拔地而起。这个老干部休养基地占地面积 649.7 亩，总建筑面积145万平方米，大概相当于10个故宫，不含土地费用，总投资呢就来到了100亿元。这是台湾老干部、马来西亚老干部绝对享受不到的。除此之外，2023年中国还出现过一个新闻，我相信很多人有印象，那就是一个上海高级法官在 ICU 里面一住就是住四年。ICU 住一天，根据之前瑞金医院的收费标准，仅床位费就在1000元以上，再算上杂七杂八的费用，住在 ICU 里面住四年， 大几百万、上千万那是要花的。这样的待遇，那肯定也是好于台湾医保和马来西亚医保的。赖清德现在都不一定能享受四年的 ICU 常住待遇，更别说其他台湾官员了。其实早在2013年的时候，当时中国就流传过一个说法，那就是中国 80% 的医疗资源是用于高级干部，只有 20% 是用于普通人民的。当时人民网呢也讨论过这个问题，虽然人民网在这篇报道里面辟谣了 80% 的这个比例，但是人民网也说了花费不公平的问题，连中国的官媒中国的喉舌都承认了中国医疗体系分配极度不公。而中国医疗体系效率极度低下的另一个问题，则是中国的医疗报销体系，中国的医院盈利体系，它存在严重的浪费问题。比如中国存在典型的以药养医问题，大量的医院呢都需要依靠开药，尤其是开中成药才能创收，大量的中成药吃下去就是毫无作用的，纯纯就是安慰剂，但是这些安慰剂啊，却浪费了大量的中国医保资金。同时为了创收啊，中国的医生经常搞小病大治，为了套取医保资金，浪费医疗资源。中国2023年全国诊疗人数来到了 95.4 亿次，人均看病7次，远高于发达国家的平均3次。中国住院的人数在2023年更是超过了3亿，住院率来到了 20%， 明显高于发达国家。小病开中药赚钱，中病住院赚钱，已经成为了中国医院的生存法则。我们现在经常能看到一个说法，那就是中国啊，要是实现了免费医疗，那还了得，中国那些大爷大妈还不知道怎么去薅医院羊毛呢。但是实际上，中国实行免费医疗，薅羊毛产生的浪费还真不一定比现在多，那些大爷大妈哪能薅过这些钻空子的医生呢？现在中国的畸形医疗制度已经使得中国的医疗比大多数实行免费医疗的国家还要浪费了，并且浪费的多。而且最为讽刺的是，即使如此，疯狂薅医保羊毛的中国医院，他们的营收情况还是极其不乐观的。根据中共自己的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的三级医院即使补贴之后的亏损比例依然来到了 43.5%， 近半亏损，整个医院系统的负债也来到了2万亿的规模。当然为什么用的是2020年的数据，是因为之后就不公布了。如此低效的医疗体系好像也伴随着数据就消失了，就成为了一个被大家忽略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经常能听到一个质问，那就是啊，你天天说中国要实现免费医疗，那实现免费医疗的钱谁来出呢？要多收多少税呢？你们这些反贼根本就不考虑这些问题，根本就不考虑中共的不容易，只会放嘴炮。但是实际经过计算，我们就能发现根本不用谁来出，只要中共的特权阶级消亡，中共的低效体制消亡，那就行了，免费医疗在中国就出现了，甚至每个人还要倒找钱。另外在养老金问题上也是如此，并且养老金的低效问题更加严重。目前中国养老金的底线呢是非常之低的，全国最低的养老金金额只有143元。中国大概有 1.8 亿的退休农民都在领取这个最低的养老金。当然因为各省的问题不是都在143元的，很多省份呢都比这个高。这 1.8 亿退休农民领取着平均约262元的养老金。他们过着呢极其没有尊严的生活。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养老金收的金额它其实并不低。2025年中国养老金的直接收入为 9.1 万亿。但这里面包含了中国人自己缴纳的部分以及中央补贴的部分。9.1 万亿除以14亿，人均支付金额在6500元每年，约合540元每月。当然养老金呢就不用考虑物价了，就不用找马来西亚来对比了。我们这个直接对比台湾。台湾目前的养老保险除了类似于中国的直接从公司以及企业端扣除的养老保险部分，还包括一些政府拨款。人均缴纳金额呢是12000元人民币一年，每个月呢是980元，是比中国高了不少，但是呢依然不及中国和台湾的人均 GDP 差距。而且台湾农民的退休待遇那可是比中国农民退休待遇好得多呀。台湾农民即使从未缴费，也可以领取到5000元新台币，约1150元人民币的养老保险。同时台湾农民只要劳作15年以上，还有约1670元的老农津贴，以及各种低收入补贴等等等等。这一金额怎么算下来都是中国农民的数倍甚至数十倍。那么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情况呢？这里面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分配不公的问题。在台湾的政府预算里面，为了补贴农民，政府一年出资就出资了100多亿人民币，这占了很大一部分。而中国的养老保险呢也存在大量的补贴，但是补贴主要补贴的大头全是公职人员。这就造成了一个奇怪的情况，中国的养老金啊出现了极大的不公平。 我们以2022年中国的统计公报为例，中国领取养老金的人群分为三类，分别是2500万机关事业单位人员、1.3 亿企业职工以及 1.8 亿城乡居民。这三类人啊，如图所示，他们的收入差距是极大的。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养老金甚至是普通城乡居民的30倍，也就是底下那条黑线，你不看都不一定能看得到啊！当然这里的普通城乡居民也就是上面所说的农民。这中间的差距是怎么来的呢？除了他们缴费金额的问题，也是因为他们领取到了不同水平的补贴。2022年中国财政给予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金补贴金额来到了5500亿元，企业职工呢则为7043亿元，城乡居民呢则只有3337亿元。虽然看着补贴金额，城乡居民呢也只比公职人员低 40% 左右，但是要考虑到人数问题，机关事业单位领取养老金的总人数只有2500万人，这就导致人均领到的补贴金额差距极大。机关事业单位是2160元，企业职工是509元，而城乡居民只有168元。政府补贴原本是保护弱者的工具，但是在中国却出现了强者恒强，你养老金本身越多，领取到的补贴越多。中国公职人员的退休待遇呢，也因为补贴变得水涨船高。当然这个问题呢，依然只是中国养老金中的一个问题。中国养老金其实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那就是低效管理的问题。这个其实是主要问题，也是被大家忽略的问题。我们想，社保的本质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什么呢？除了等于纳税，也相当于我们把钱给了政府，让政府帮我们投资，帮我们养老。这个各国呢其实都是投资天才，比如台湾呢2025年社保基金的回报率就来到了 16%， 全年收益呢 1.1 万亿新台币，约合2300亿人民币。当然得益于今年台湾股市的暴涨，台湾社保收益率呢那更是牛逼到前四个月就突破了2万亿新台币，约合4200亿人民币。当然也不是台湾一个政府这样，加拿大养老金十年净回报率在 9.2%，挪威养老金十年净回报率在 8.5%， 韩国养老金十年回报率呢在 8%， 你就基本上也找不到什么国家太低的。但是中国是多少呢？中国实际上只有 2%。 如果我们搜中国社保基金收益，我们往往能搜到这个新闻，2024年中国社保基金收益率达到 8.1%。 但是这个新闻啊实际上不对的，因为啊这个社保基金全称是社会保障基金，而不是社会保险基金。这个社会保障基金是中共自己存起来的一笔钱，是用于补贴未来社保资金不足的，而不是大家上交的那些养老钱，不是大家传统意义中理解的社保基金。真正的社保基金是这个社会保障协会运营的养老保险基金。这个养老保险基金回报率看起来好像也还行是吧？2024年投资额呢约在 2.8 万亿，年化 5.52%， 一年利润呢是1000亿元。但是当这个1000亿元利润说出来，大家应该就感觉到问题了，怎么台湾那边 15% 的年化收益就能整出个2-3千亿元呢？台湾人口那么点，它社保资金规模不应该有中国那么大呀， 15% 的年化和 5.52% 的年化也不该差距这么大呀、你应该就发现这里的问题了。能赚取这 5.52% 的收益的，那只是社保资金的一部分。2024年整个社保基金的余额呢是 14.49 万亿，这 14.49 万亿中只有 2.8 万亿用于直接投资了，剩下的 11.7 亿都在银行吃利息呢，这些利息大概只有 2% 甚至更低。这就等于 14.49 万亿的社保基金一年的投资收益撑死也就3300亿，投资回报率最高呢是 2.27%， 并且这还是社保收益比较高的一年。根据新华网的报道，这个养老基金啊，从2016年开始运行，到了2024年平均年化呢只有 5.06%，累计收益呢才4123亿元，每年平均收益515亿元。虽然中国的社保基金总规模是台湾的数倍，但是八年加起来不足今年台湾四个月的社保基金投资回报。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社保资金投资回报率如此低下，你给中共交社保那真不如去银行存着呢。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这个就跟中国财政体系有关系。根据2015年出台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办法的规定，中国的养老金啊是以省为单位的，每个省呢都能自己决定养老金的用途。而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根本就没有动力把钱给中央，让中央拿去投资，因为啊放在他们手里就等于是他们自己的了。虽然按照中国的法律规定，地方政府呢无权动用社保基金的钱，属于谁动用谁就要坐牢，但是社保基金放在那边，那总要存在银行里吧， 只要存在当地的银行，其实就能增加当地银行的资金储备能力，让当地银行的贷款能力更强，能增加地方政府的融资能力，让地方政府能更好的借到钱去修基建、去搞政绩。这操作呢，也等于地方政府变相的用低息从人民手里借钱，通过低息呢剥削人民，而这样其实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甚至一手拖累了中国的养老体系。我们这里可以算一笔账，中国现在每年的社保基金余额呢不太恒定，一般在10万亿到15万亿之间，我们这边就取个均值 12.5 万亿好了。如果这 12.5 万亿能跑出 9% 的年化回报，而不是现在的接近 2% 的年化，那么这个利息呢一年就能给社保多创造8750亿元的收入。这8750亿元分给 1.8 亿退休农民，每个人能分到4800元每年，每个月400元。这时候中国农民的养老金虽然依然还不到700元一个月，但是也已经来到650多元。很明显呢已经比之前要好多了。而且这个时候我们还可以再想一想，每年中国还有大量的医保浪费。中国医保每年还比马来西亚这样的国家多收约9000亿元。这些钱如果再能分给农民，用到他们的退休金，又能每个月给他们多发400余元。这个时候中国农民也就可以拿到1100元以上的退休金了。此时中国这些农民还有着免费医疗，可以享受着马来西亚式的免费医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即使他是收入最低的农民，其实也就可以过上一个比较有尊严且老有可依的生活了。全民医保、全民养老也就在中国实现了。其实我们对于中国的福利啊，一直有一个误区，那就是啊，大多数人都会觉得是中国太穷了，中国才没有医保，养老金才会如此之低。但是中国的人均 GDP 早已经达标了，很多时候我们还会以为中国到处都是我们的敌人，我们现在福利不好是因为我们需要打倒公务员，需要抢夺别人的福利才能让自己获得福利，但是很多时候根本就不用。中国需要打倒的人只有极少一部分特权阶级，是他们占用了大量的社会资源，是他们在运行着整个低效的体制。只要打倒中共，打破这个僵化的体制，中国甚至不需要缩减公务员的待遇，就能在中国实现免费医疗，实现老有所养。我们大家其实都没有敌人，敌人只有这个体制。最后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多能方脸，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的视频，这样可以增加 YouTube 推荐我的权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